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啊、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哎，听说有很多药物都是糖做的耶。
嗯，你说的是糖衣吧？有什么好稀奇的？我早就知道啦，药那么苦啊，如果不是包了一层糖衣，怎么吃呢？
不是啦，是说药物本身就是糖做的，像克流感就是哦。
什么？你骗人，克流感又不是甜的，怎么可能是糖做的呢？
哎呦，我们两个说的那个糖字啊，好像不是同一个字哦。
啊？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延续上个星期的主题，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一定都知道，刚刚讲的用糖来制药，这个糖啊可不是糖果的糖，而是糖类的糖。最新一期的科学人杂志6月号就以糖制药起飞这个主题作为封面故事。糖、DNA 跟蛋白质是生物体内三大重要的分子，可是关于糖类的研究一直以来却让很多科学家望之却步。我们可能都在国中高中的生物课本上学过的单糖是糖类的基本结构，比如说葡萄糖。双糖是用两个单糖组成的，像蔗糖、麦芽糖。常常听到添加在饮料中的寡糖是由数个单糖，也许五个单糖、几个单糖组成的。再来是多糖，就包括淀粉跟纤维素。从这边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糖类这么难研究，因为它的立体结构非常的复杂。比如说同样是多糖的淀粉跟纤维素，淀粉是植物储存光合作用能量的主要形式，人类也可以吃下淀粉消化成为身体能量的来源。但是纤维素呢？纤维素是植物细胞壁的主要成分，是一种强韧的分子，比如说木材当中的主要化合物就是纤维素。我们当然不可能拿这一块木头起来啃供应身体的热量能量。没错，只有极少数的微生物能够分解它，关键就在于它们的立体结构非常非常的复杂。研究它不容易，可是深入的去了解糖类，却可以发现它是治疗许多疾病的契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很荣幸继续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中研院基因体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吴宗毅吴博士。在上一集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请博士谈到了以糖分子为主角的癌症的疫苗，今天我们还要请博士为我们深入的来分享这个疫苗发展的历史。不过接下来好不好，博士，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您上一集节目提到的对于疫苗一个非常重要的似是而非的观念。
哎，科学杂志上写啊，科学家正在发展癌症疫苗给得了癌症的人打耶，这可能是治疗癌症的新希望哦。
疫苗？疫苗是要在生病之前打才行吧，已经得了癌症打疫苗有什么用啊？
关于这个似是而非的观念，上个礼拜博士已经为我们揭晓了答案。因为癌症是一种慢性的疾病，所以即使我打进去的疫苗并不像流感疫苗可以产生记忆性，我还是可以透过这个治疗性的疫苗来治疗癌症啊。可是这个所谓以 Global H 这个糖分子为主的可以治疗乳癌的疫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哦，是的，这个其实乳癌的疫苗目前是台湾浩鼎它主力的在开发中的一个产品。那这个第一代的乳癌疫苗，他们当初其实是从美国所寄转回来，当初这一个开发者就是翁院长，他就是合成这个 Global H 这个分子。当初另外一个 founder 就是那个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他们发现说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可以当做一个癌症疫苗的使用。当初放在美国一直没有发展， 后来台湾就成立了浩鼎的这个子公司之外，才开始考虑怎么把这个产品带往临床试验。那现在目前是在台湾做三期的临床试验，同时在美国、香港、韩国跟印度做二期的临床试验。那这是第一代的以罗伯奇为主的乳癌疫苗。但这个疫苗呢，其实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这个疫苗呢，它产生的抗体主要是以非记忆性效果的这个 IgM 这个抗体为主。它现在在做的，因为是一个治疗性的疫苗，所以不具有记忆性，对他们来讲问题比较不是那么大，因为它不是一个预防性的疫苗。我当初2006年从美国回到基因中心开始担任助研究员，我当初接了第一个计划，其实就是怎么把这个疫苗改造成具有记忆性效果的疫苗，能够产生记忆性抗体的疫苗出来。
哦，这边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疫苗是非记忆性的，非记忆性是什么意思？我们要让谁去记忆它呢？
哦，其实就是你，像你为什么要打流感疫苗？流感疫苗其实的原理就是这样子，它先把这个可能是减毒的这流感病毒打到你身体里面，让你的免疫系统会产生了抗体。那通常你如果有记忆性效果的话，你的抗体就会记住这个流感病毒的形状。那哪一天真的你不幸的被这个流感病毒所感染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就会唤起它的记忆，那马上很快速的就能够产生抗体出来去消灭这一个流感病毒。那你如果是没有记忆性效果的话，就是说你今天虽然你打了这个疫苗，但过了半年一年之后，这个抗体就不见了，然后下次你再遇到的时候它还是不会记得，所以你还是要不断的给药，不断给这个疫苗，它才会有这种效果。但是你今天如果能够把它从非记忆性的疫苗改成可以记忆性的疫苗，你就会把这种癌症疫苗变成以后可能可以当做预防性的用途了。
哦，也就是说比如说非记忆性的疫苗只对现在比如说已经得了乳癌的人有用，因为他现在就有乳癌的癌细胞嘛，所以你把这个疫苗打进去，然后我们的身体就会知道要去攻击那些癌细胞。但是比如说像安杰丽娜裘丽那种情况，他就是没有用了，因为他还没有得乳癌，所以就一定要做出有记忆性的预防性的疫苗才行。
哎，是的是的，而且有记忆性的疫苗的话，你到最后你所施打的疫苗的剂量也就可以不用那么高了。因为现在的这种治疗性啊，非记忆性的这种疫苗，它就是一个月要打一次，有点像在打抗体药物一样。
哦，这样子。那您对于这个记忆性的预防的疫苗研究的成果怎么样？
哦，我们其实是在2008年的时候就把这个具有记忆性的疫苗给发展出来了。然后后来也寄转了给了台湾浩鼎公司，那目前他们在做这个临床前的测试。
那您要让乳癌疫苗从没有记忆性变成能够记住，就是说我能够有预防的效果打进去，就也许过很久之后还有那样子的可以抵抗疾病的效果存在，要怎么做呢？
疫苗的组成，尤其是癌症疫苗的组成，它主要有三个重要的所谓的子单元好了哈。那一个当然就是你的这个抗原啊，抗原就是糖分子，通常宿主细胞对糖分子这样的结构呢，它产生免疫的这种活性是很低的。所以他们在制备这种疫苗的过程当中呢，它通常需要把这些糖分子接在一个容易产生免疫反应的这种蛋白质上面。这个蛋白质一般被称为所谓的携带蛋白，这样子的结合之后呢，整个分子结构就很容易产生免疫反应，所以另外一个 component 就是蛋白质了。
就是容易让身体产生
免疫
反应
的
蛋白质。
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要让你的这一个抗体的产生量会更高，甚至产生这种从非记忆性到记忆性，所以你有时候要加入一个叫做佐剂。所以这三个就组成了疫苗的一个重要的这种三个 component。
佐剂就是辅佐的佐。
对对，
它有帮助的意思。
是。
嗯，
对。我们当初其实就是从这个当初浩鼎的第一代疫苗然后去思考，因为当然 Global H 你不能改这抗原的分子，它就是你要产生抗体是针对这个糖分子嘛，所以能改的部分就是它的携带蛋白跟它的佐剂。我们后来就是做了这样子的改变，然后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携带蛋白跟一个新的佐剂，后来发现说这样子的组合竟然很神奇的可以让它从非记忆性效果产生比较多的这种抗体呢，转到会产生有记忆性效果的抗体。
所以也是经过实验的过程来确认。
哦，是是是，当然就是你要经过不同的测试，哎啊，去了解说，啊，怎么样才会产生有记忆性效果的抗体。
那想请教博士，为什么台湾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在全世界的国家来说算是领先群的？是不是有一些重要的原因或是关键的人物？
哦，我想这个主要的贡献者当然就是翁院长嘛。翁院长其实他在大概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在 MIT 进到这个领域之后，他就一直在这个领域钻研了。在那个时代呢，这个糖领域其实是非常非常冷门的，几乎没有人想要碰这一个领域。那当初是觉得说，哎，既然身体里面哦，它要合成出这样子复杂的分子，而且它要耗掉很大的能量嘛，那照道理讲，生物不会白耗功去做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哦，所以他就一直在研究这些糖分子到底有什么用途。那所以他可以说是全世界这个领域的先驱者。那就是因为他在2003年的时候接了中研院基因体中心的主任之后，就是在建构中心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因为基因体中心它其实是一个任务导向的一个机构，它跟一般的大学比较不一样。一般的大学大概就是一个老师一个 group， 那基因体中心它是一个以任务为导向的，所以我们会结合好几个不同领域的人一起来去解决一个可能是比较大的问题。那当初翁院长回来之后，他就把这个糖科学的这个领域呢，当作基因体中心一个可能发展的一个重点科目，朝这个方向去做。那所以当然在这个领域，因为有各个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合作，所以能够做得比其他地方来得好一点。
原来台湾的糖科学研究之所以做得好，除了有翁启惠院长这个重要的角色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任务编组，就是在中央研究院的基因体研究中心，它是一个任务导向的编组，有一大群的跨领域的学者专家一起共同研究，也是一个成功的重要因素。那在下一段的节目，我们也要透过吴博士跟翁院长研究的经验哦，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科学研究到底只是为了满足科学家、满足人类的好奇心，还是应用的层面也是很重要的呢？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
正方辩友，您说研究科学不需要考虑应用是吗？
是的，科学研究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
可是历史上科学的确有很多应用，你承不承认呢？
我承认，但是科学能够做什么应用，是工程师跟厂商的事，科学家不必管。
那你怎么解释大科学家法拉第发明发电机？难道他不知道发电机有什么用吗？
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您刚刚在节目的第二段的开始听到的这一段辩论哦，其实有点是科学史上的千古难题。真的有些研究是在发现之后很久很久才找到它的用途，像相对论，爱因斯坦刚开始研究的时候可能真的不是很确定它有什么用，可是后来却还有挺大的用处。不过也有很多科学研究在一开始的时候它跟应用就是不分家的，比方说发电机，甚至有些科学研究是先有了实际的需求才去研究的，纯粹为了好奇研究科学，或者研究科学是为了应用，为了替人类带来福祉，两种情况其实都有，甚至有的时候彼此并不冲突。在今天的节目呢，透过中央研究院基因体研究中心吴宗义博士和翁启惠翁院长十几年一起深入研究糖科学的经验，我们好像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一种典范。真的，在翁院长刚开始做糖科学研究的时候，因为很冷门，很少人做，可能有点寂寞，或许也不见得很确实知道这个研究有什么用。可是他不是只因为好奇心而做，而是打定了主意，这个研究可以连接到对人类有一些意义。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吴博士怎么说。那博士，您跟院长好像也有十几年的这样子一起研究的经验了，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得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哦，是的，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是在新竹交通大学念的，我在那边一直念了十年， 从当初应化系成立，我是第一个大学部的毕业生，然后到一直念到博士，念完博士之后，我到中研院开始服国防役。那时候刚好翁院长结束了他在 RECAN 的工作，他会从日本回来，其实也是受了当初李远哲前院长的这种感召，所以他当初回来化学所说在那边成立了一个糖科学的研究社。我那时候就是在那个实验室刚成立的时候就进到他的 group 开始做这个所谓的博士后研究，我一直跟着他跟到目前为止大概有十几年了。跟他做研究其实很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以前常常在做研究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投你所好，你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能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兴趣而已。对，但是在他的 group 里面他会比较严格来问你说，你做这个题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你对后面产生什么样的可能的应用，是不是能够跟社会民生有一些关联性。就是到了他的 group 我才开始思考这样子的问题，那也让我有机会从一个很 pure 很纯粹的这种有机合成化学家开始走向这个所谓的 bio 的领域，开始了解怎么用有机合成的技术怎么应用到解决后面所谓生物所碰到的问题，怎么去克服它。
那博士解决了糖分子合成的问题，把它做成疫苗，接下来还要生产嘛？那这个生产就衍生出很多产业的合作的可能性咯。好像这样的合作跟我们电台所在地新竹还有一些渊源是吗？
哦，是的，因为它这个当初疫苗的构成需要这一个糖分子的抗原，然后你也需要这个携带蛋白，然后刚刚有提到说这个糖分子的合成其实是蛮困难的嘛，那你到最后如果要提供足够的这个疫苗的产量的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专门在生产这种糖分子的这种厂出来。台湾浩鼎的董事长目前是张念慈先生嘛，啊，他后来就是寄转的从中研院我们所开发出来这个新的酵素合成 Global H 这个糖分子的方法，那他就是跟尹衍梁先生一起开始盖了一个生产的厂房，叫做润雅生技，那就在竹北的生医园区，就 for 这个 Global H 分子的生产。
哦，所以其实这个也是院长带给您的一个影响嘛，就是说您本来只是做也许就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有机合成的研究，但是翁院长启发您就是希望说这些研究的主题可以想到它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人体有些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朝向生物的方向去研究，后来也变成产业，是不是这当中有一个脉络性的关系？
哎，是的是的，因为真正科技上你就是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这样子的科技的成就到底能够对人类带来什么样的贡献吗？就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翁院长一直在指导怎么让这样子的一个路能够走得更好一点。像最近大家常常在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学生他们可能很害怕去念博士班，因为就怕说，哎，念了博士班之后未来不晓得能够到哪里去。
嗯，
但是今天如果说，哎，能够把这个你所研究的东西也要变成了一个产业的话，我想就对未来这些博士班学生就业的路会产生很大的帮忙，也能够带动整个台湾的这种生技产业的发展。
是，那想请教吴博士，就是其实糖的制药哦，不只是我们提过的乳癌的疫苗，还有很多的药物都跟糖类有关是吗？
哎，是的，哎，刚好很凑巧，其实台湾现在有几家生技公司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发展哦，它刚好也跟这个糖类其实息息相关，除了刚刚所提到这个台湾浩鼎公司之外，像基亚它的这个一个代号叫 PI88 这个肝癌的这个药物呢，这个药物的组成也是一个寡糖的分子结构。那再来就是像唐联生技公司，他们在发展的其实是一个抗体的药物，前一阵子他把这个技术也跟日本的大众制药有合作，这个抗体的标的呢其实也是癌细胞上面所特有表现的这个糖分子结构。那再来有一项比较特殊一点的，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翁院长把他在台湾十几年来的这个研究，大概有20项专利呢，他把它包裹在一起寄转出来，成立了一家新的生技公司，叫做唐基生医公司。那这个公司其实就希望能够把这个在协助所衍生出来这些技术啊，能够用这些技术平台来制造跟糖分子相关的这些药物出来。
也许会做些什么样子的应用呢？比如说跟哪些疾病有关，或是哪些药物有关？
哦，现在的话就是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疫苗之外，那当然 Global H 那个是一个分子结构嘛，它其实在很多癌细胞上面它其实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糖分子结构，它其实是在不同的癌细胞表面有特有表现，这样子的话也能够当作不只是疫苗，也能够当作一个抗体的标的物，所以疫苗跟抗体在接下来就是像流感病毒的这些新的药物的开发，小分子的药物开发，然后再来就是糖晶片的检测都被包裹在这同一个计算的项目里面，所以以后糖基生医就会往这几个方向来做药物的开发。
吴博士，您这边提到糖晶片，其实上一集节目你也谈到，对不对？不过那时候您说糖晶片是用来筛检流感的，那糖晶片也可以用来筛检一个人是不是得到了癌症吗？
哦，癌症的话现在就是我们在做比较大规模的这种测试，因为刚刚有提到，你人体身体里面你如果会产生癌细胞，癌细胞上面就有一些独特的糖分子结构，那这些糖分子结构因为毕竟跟正常的细胞上面的糖分子结构也不同，所以其实人的免疫系统还是会把它找出来，所以免疫系统就会产生一些抗体去针对癌细胞上所特有的这些糖分子结构。那为什么你已经产生了抗体还是没有办法杀掉这些癌细胞吗？现在的了解可能就是说，因为你身体的这些糖的数目不是那么多，所以你的免疫系统没有办法在一个短时间内产生很大量的抗体出来，所以你今天如果是用这样子打了疫苗之后，它在一个短暂的时间点它就能够产生比较大量的抗体，这样子的话就具有杀死癌细胞的这样子的功用。但是你身体如果自己的免疫系统在平常所产生的这种抗体量会比较低，所以就没有办法完全杀掉这个癌细胞，但是这样子会提供了一个糖晶片一个很好的检测的途径。你今天假设把这个癌细胞上特有的糖分子种在这晶片上面，你就可以去量说这个人身体到底有没有产生了对抗这种糖分子的这种抗体出来，如果是有的话，那这人可能是比较偏向是会得到这种癌症的这种高风险性。
听了吴博士的分享，我想不止乳癌，包括各种癌症的检测、药物、预防性的疫苗，或者是您提到流感的筛检、流感的药物，都有可能从这些技术转移当中诞生，未来是很有前景的。今天也非常谢谢吴博士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谢谢各位。
从这一期科学人杂志的专访当中，您可以看到，自从中央研究院翁启辉院长在台湾推动生物技术的发展，不只确立了很有发展性的研究主体方向，育成人才，自从2007年生技新药发展条例立法之后，三年内竟然有40家生技公司投入市场。翁院长更有一个远景，当全球的生技产业达到每年2兆美元产值的时候，希望台湾能够占其中的5%，也就是1000亿美元，超过3兆元的台币，到时候生技产业将是台湾最大的一个产业。出于好奇心的科学研究和造福人类的科学应用之间，在糖制药这个领域或许并不遥远。对于那些在研究冷门领域的科学家，这或许也是很大的一个鼓舞。我是李之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直播。